到在台湾有一个地方你可以阅读，顶多手上再准备一本词典，然后这个词典也可以透由团体的力量，两三个三五个人一个小组，把它做成电子档，甚至将来可以结合现在很多电脑软体，像有一个电脑的软体叫做一点通，是不是就是你看英文，你的那个老鼠那个滑标到哪里到那个字，它那个字的意思中文就出来了，结合他们的科技啊，所以你有的一些基本的那个刚刚讲电子的一个词典，如果能够他们提供的技术，那就会做成这样很方便，所以我的意思说，只要你发进去乃至文法，可能将来也可以透过电脑的科技更容易，也可能不用背很多文法规则，就是你可以很快可以看到或者查到，都可以简化过去我们花的功夫啊。但是你必须要这个心，然后要学，然后有人教这个基本文法跟阅读，你毕竟你还是要有能力说看得懂这个整个句子。一旦能看得懂这个句子呢，那其他那个工具随着科技跟人手是可以解决的。好，我讲太多，总之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现在很需要几个重点，这是其中一点，对不起。第二还有就是修行，修行的这个场地，修行的法门，修行的经验，乃至都要加强，不管你是修的是哪一种。我们过去的这个魏晋南北朝到隋朝这个阶段，我们中国佛教还是有修很多，就是像四念处啊，五庭心观啊，还有就我们说的一般的修禅定啊，那个时候都还很盛行。可是因为战乱，中国历史上太多次的战乱了，所以这些环境都被破坏掉，还有这些典籍也不完全。那像中国的天台宗呢，它就保留一部分，可是一样的，它的典籍一直到已经到了宋朝就已经不完全了。那个隋朝唐朝经过一个那个，就是唐朝要经过一个五代十国嘛，然后就是宋朝，到了宋朝其实才几百年，没有几百年嘛，可能三百年四百年，这个典籍就已经没有了。那你没有这些典籍之后，这些经验无法完整的流那个传递啊，所以这个修行就慢慢落下来，就这个部分就落下来。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里中国佛教有着自己的修行方法，就比较不太重视那个刚刚讲从印度传来的那个修行方法。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有接触到南传的，所以我们又可以把这个部分恢复过来。但是现在南传的修行方法也不是古代的，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在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那个传承里面也有些改变的，但是毕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所以我们的修行可以保留自己的加以发扬，也可以再参考这样的。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在十年二十年内呢，在台湾修行部分要不但要加强，而要形成一个明显有力而且清楚，有不但有经验而且有成果的。就我们修了十几二十年乃至二三十年，怎么修都没成果呢？这不对。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看经论就知道很快啊，那为什么呢？一定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整个社会的环境，整个修行的环境，整个修行的方法，还有个人的因素，一定要找出来。就这个东西不是说就一直搁着一个，然后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那个不是，那个不能让佛法复兴。那我刚刚我们闲聊了还有一两分钟，闲聊的目的是说我因为感触比较深的就是佛法佛教究竟在这个时代乃至往后怎么样能复兴起来，这个才是我们现代人最重要的课题。我们现代人最重要的课题不是说哪个道场大不大，或哪个道场人多不多，或哪个道场怎么样，那个不是大问题，真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汉传佛法怎么样复兴起来，这个是你们在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不是出家人的责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真的是这样子。那或许有的人觉得好像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下辈子还要再来再来，那你可能是在家人，你也可能出家人，你只要你学佛，这个你就会碰到。那你现在不去注重它，或不重 不大家的汇合那个力量的话，将来还是要面对的。这个问题要越早的去面对，越早的去。那这个闲聊，一个是经论，还有一个是言典，不同语文的参考，甚至是现代语文，现在的日文跟英文也都非常重要。现在英文跟日文所整理出来跟发表的著作有很多已经超过了中文了。怒中，比方说怒中论、中观庄严论，乃至我刚讲我那个学长犹太人他的成为是不是研究，这些都英文啊，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不晓得等到什么才能翻译成中文。所以也有一个组，这个组是专门翻译或者介绍英文跟日文的现代著作。目前在台湾我遇到几个英文非常好的在教佛学的英文，对不起各位大的，你们的小孩子或者你们的下一辈要鼓励他们学好外文，当然也要接触佛教，然后发心介绍这个外国的现代的佛教研究。刚刚我已经讲了，有些已经超过我们现代的佛教的那个脚步。刚刚我讲怒中论、现观庄严论，乃至有一部叫做法法性分别论，这个是19世纪有一个密旁仁波切，他的英文，他的藏文著作，然后在美国是出版成藏文英文，然后台湾把那个英文翻成中文。所以目前我们台湾的这个现代的国外的研究呢，都要靠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这些我们就是刚刚讲没有，像法法性分别论呢，法身法师翻译之后，好像我不知道印顺导师有没有一个讲记，好像有，就这么多年也就一个他老人家一个人就一个这么一个简单的讲记，没有人再深入啊。那法身法师的翻译也很可惜，就只是翻译的好像是宋文嘛，法法性分别的宋文，那没有一些其他相关的，在藏传的祖师们有对这部论有著，不过不多。藏传的祖师们，各教派祖师们对于那个文殊三世颂、俱舍论、法法性分别论、中边分别论、宝性论、大圣庄严经论等等等等，都跟我们这个成为颂有关联的有著，不过就分量上不是太多，都还要去收集。那我意思说，这些在国外呢，他们目前都在积极的在做翻译。那以我们台湾的来讲呢，如果不能从藏文翻译，至少要能从英文翻。英文跟藏文的距离比较容易翻，它那个句子表达比较贴切，还比较接近。那成为师论这门课，我其实不想叫做一门课。总之这一部论呢，很值得学习，非常非常值得学习。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上一次因为大家一起念诵的韦氏三世颂呢，那我个人就觉得说应该先很简略的把这个三世颂简单的说明一下，因此我们上个礼拜就稍微介绍了一点那个韦氏三世颂，是在第二页，第二页就是第二颂的上半，第二页的上第一行就是第二颂的上半呢，因为到此为止是一个小段落，是一个小段落。那从第二颂的后半段，就是第二页的第二行，就是出阿赖耶识，一收一切种。这里是第二颂的后半了。那从这里开始呢，是要说明这个能变。能变有三种，就在第一颂的后半有说能变有三种嘛。那这三种简单的说，就是第二颂的前半就有讲了，就第二页的第一行，为一熟思量即了别尽，然后是最后这个是这个字呢，是要连跟上面通通都要连的，意思就是说一熟是思量是还有了别尽的是。所以最后面那个是呢，在梵文的颂文它不可能说每个字都重复啊，同样的字它会省略掉。 所以大家知道就好。所以已经知道有这三种，就是易熟识，第二个，那易熟识当然就是第八意识哈。那我们上次可能没有仔细说明为什么这个时候叫做易熟识，不说第八或者不说阿赖耶识。那成为识论的本文呢，在这个地方的解释是说，就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讲用易熟这两个字来说阿赖耶识呢？成为识论说呢，第八阿赖耶识的最主要的特性呢，其实就是易熟这个功能或者这个特性。好，那什么叫易熟这两个字？从字面上呢，这个是我们古代的翻译哦。从梵文看不，说真的看不出来这个意思。梵文是什么字呢？就是 vipaka。vipaka 呢，如果翻成藏文，就是说成熟啊。就像东西，就像刚刚讲说，像种子嘛，它成熟了，或者一个果实成熟了。藏文叫做 nambara mimba， 成熟了。可是我们古代翻为易熟，这个我相信这是秦纳大师翻的很好的字。那这个字有它的含义，就是有那个易那个字，就我刚刚讲字面上应该只是成熟啊，可是为什么秦纳大师翻为易熟呢？确实是有这个易这个意思的，有易就是不同啊。那在那个陈文士还有说明，就为什么叫易熟，它还分两种，叫因跟果。因果，那现在只能简单讲哈。总之呢，它就是说，这个因跟果有点不一样啊。当然，它有详细讲，有时候是讲时间。比方说，你现在，我们就以现在来做例子，现在种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就存到阿赖耶识去。那这个种子它什么时候成熟啊？成熟的因缘、成熟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状况，都不一定是跟他当时完全一样。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连那个性质，我们种下善的种子哦，他如果没有缘的帮助，他说不定也不成熟。如果他成熟的时候，他引发的那个力量，刚刚讲那个个人得果报的状况，那千差万别，所以这些都不太决定。当然有的是比较决定性强的，有的决定性比较弱的，它可能性很多很多很多。总之这都有在可以在易熟这个意识上去了解它。第二个是第七意识叫思量，一样的，这个为什么翻为思量啊？梵文是叫做 manana， 它这个名字很奇怪，叫做 manana 思量，是这样。那这里一样，它有一个特定含义。第七意识的这个思量呢，这里有个小字，就是它是很长的。第七意识的思量的这种作用哈，跟第六意识的思量作用完全不一样。第七意识的这一种思量作用呢，从来没间断过，这很可怕，就是刹那刹那。它虽然刹那刹那生灭啊，一切事物都刹那刹那生灭，事也当然刹那刹那生灭，可是它从来没间断过，从来就一直的相续，这个不得了。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是有情众生在生死轮回中啊，你的第七意识都一直在活动，从来没停过。当然我们自己不觉得。好，它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不觉得，你根本无法觉察到，真的，你完全无法觉察到它，是这样子。然后它的表现活动，就是我刚讲，我们平常不觉得，我们只能觉得到第六意识、前六意识、第八意识，我们也无法觉察到，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第六意识的活动，知道我们有第七意识的活动，因为第七意识它是染污性的，后面就有讲那个莫那识。就是这个思量，莫那这两个字是翻译那个音，就我刚刚讲 manana，manana， 如果你要写梵文，都罗马拼音 manana，manana， 哈、哦，总之它是燃着性的。那我们第六意识的也有燃着性的活动，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第七意识的燃着性，第七意识这个燃着性是第六意识的那个叫一啊。它的根本意跟具有意，我们现在不能讲太多， 总之这个思量它有这个特性，所以第七意识的这个特性用思量来称呼它，就这是它的最主要的特性。再来呢，前六意识呢，前六意识就是眼耳鼻舌身，然后还有意识的意啊，我们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六根，然后六根还有六尘，就是六个境，跟它相对的六个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境，这六根这六个境相碰了之后呢，马上要升起一个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这六种识。那么这六个识就是这里讲的了别境。刚刚讲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眼是耳是点点点点到意识呢，这六种识的特性就是这里讲的了别境，对，就是对境的了别啦。对于他们个别的境，像眼睛当然只能够对于那个色，这个色不是讲颜色，是讲这一种我们说有形有相的这一种存在。OK， 了别就是认识它，简单讲就认识它，现代白话一点讲就是认识它，知道它是什么，这叫了别。OK， 好，就是前六识是这样子。那前六识的这个也是它的主要特性。是这样，就是对它相对应的境有认识。这里当然，这里除掉第六意识能够圆其他的五种，第六意识可以跟眼识跟其他前五识一起升起，也必须一起升起呢，你才能够真正知道那个境。这我们不能讲下去，就是前五识，光是前五识的升起还不够。前五识的升起还不能够真正认识到它的外境，同时必须伴有第六意识跟它一起升起，才能知道它这个境是什么状况。好，这个先暂时这样了解。那么这三种呢，意熟思量了别境，这三种事呢，现在就开始稍微详细讲它。那么在这个颂的本文一开始就讲这个，讲的顺序是从第八意识开始讲。所以第二颂的后半，就是第二页第二行说呢，出阿赖耶识，意熟一切种。啊、哦，那所以意熟我们简单讲，已经讲过了。那么这个第八意识呢，主要的名字是叫做阿赖耶识。那这里有个小字啊，日本人有个注解，阿赖耶，阿拉雅。阿拉雅这个字字面上就是直肠了，直肠就是其实就是肠，更简单讲就是肠，就是宝藏那个藏，就是把东西藏起来。那其实它有另外好多个含义啊，字面上是这个意思，但还有好多个含义啊、哦。那这里讲到就是说有人肠、所肠、直肠这三个含义。那这个阿赖耶识呢，主要的名称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刚讲的意熟，还有意熟可以说是从果的果，因果的果这个立场去看它，就刚讲那个意熟识，从果的立场说，如果从它扮演因啊，就它里面的种子能够产生现行，能够产生作用，那它保有这些一切的种子，只是从因的立场，因位。位置的位，从因位去看呢，它阿赖耶识又被叫做一切种识，就是含有一切种子的识，就叫一切种识。讲梵文藏文里面有一个所有格，就一切种的识，这样子哈、哦，就是这个识呢，含有了所有一切的种。当然，陈维书人在后面有讨论这一切种跟阿赖耶识之间的关系是义还是不义，这我们现在不讲，那是不义，不义也不义的关系，我们先不讲那么多。好，这个阿赖耶识这个特性就是这两种，从果的立场说义熟识，从因的立场说一切种识。那么另外呢，接下来其这个世间菩萨的这个颂呢，进一步要说明的是阿赖耶识的这里叫做他的所缘，所缘凡是事， 不管是一二，就是前六、第七、第八，凡是四，就它一定它的活动哈、哦，当然它一定有活动啊，不活动它就不叫做四。那活动的话，一定要有所缘。什么叫所缘？就缘就是因缘那个缘，或者叫缘故的缘。那什么叫所缘？梵文叫阿兰巴、阿兰巴那、阿兰巴玛。什么叫所缘？其实这个翻得很好。有没有人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所缘这两个字，用白话文、现代文怎么去说呢？其实就是对象，简单讲就是对象。那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生命体啊，所有的生命体，只要你要生存下去，除掉你这个个体之外呢，你永远不能脱离的是什么？就是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什么对象，不管是空间这个对象，或者这个具体的物体这个对象，或者其他的有情生命体，对你来讲都是对象啊，就是这里，也就是这里讲的所缘。好的，那我们的生命活动，就刚讲的，也就是心的活动，也就是事的活动，一定要有这些对象，不然你不能活动啊。啊，实际上也有这些东西，我们的生命体从来没有那个没有跟这些对象一起活存在的。你除非你跑到真空去，真空也还有个真空的对象啊，所以呢，这个对象就叫所缘。好，那么阿赖耶识来讲呢，它的所缘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所缘，然后它去缘它，它去认知这个对象的时候呢，又是什么状况呢？好，这里讲就是不可知，太微细了。这个不可知是针对凡夫说的。不是针对菩萨跟佛说的，要记得这一点，不是完全不可知。佛当然知道，不然怎么会说出来呢？菩萨可能是不知道哪一地菩萨以上，他可以知。这是就凡夫位来说是不可知，啊、哦，不可知。就刚刚讲他的所缘太微细，还有呢他的形象，形这里有讲那个很小字的，就行为的行，那个外向的相。照相的相，形象也不可知，还有它的作用也不可知，主要讲这三点，所缘、形象、作用不可知，还有刚刚讲，等一下还会讲它的别的部分。好，先讲这个是第三颂的前半，我看看，我们第三颂我念一下啊，第三颂就是第三行，不可知，这是一个词汇，这个词汇呢是要连下面的就是直，直是一个字，受是一个字、哦、还有呢触是一个字，了是一个字，这里有四个字，但是直受被当作一个字，直跟受在我们的汉译的像成为圣人来讲了，直受是当作一个字，一个字而已，我看梵文藏文它也是一个字，不过在古文这里不知道为什么范围两个字就是直受，它字面上就是受，但是都加了一个直这个字，也应该也有这个意思。好，我要讲就是不可知这个词汇呢，要连直受，要连触跟了，所以这里是讲有三件事情，就是直受不可知，阿赖耶识的触不可知，阿赖耶识的了不可知，是这样的。好，那什么是直受，什么是触，什么是了？直受就刚刚讲阿赖耶识，成为圣人有详细说明，阿赖耶识就是只有了这些种子啊，只有了就是只有了保持的这些种子，就是这个直受的意思。那如果翻为直受，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直，一个受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些种子，但是又受。受就是接受啊，接受种子的现行之后，再熏另外的种子回到阿赖耶识了。如果你勉强讲有这两个含义，不过如果只是直就不一定有这个意思。哦，那这里这个是小字的日本人说他有种子，他有根深。阿赖耶识只有种子，也只有我们的友情的根深。我再讲一遍，阿赖耶识也只有。或者说支持，或者说保持也可以的哈。我们友情生命的根深，就是我们 之所以还能活下去啊，是阿赖耶识对我们这一起生命的根深，就是你这个肉体还能它有一个受持保有它的一个作用，那个作用还在。如果阿赖耶识脱离了身体，或者阿赖耶识这个生命破坏掉，那你这个生命就死亡。总之这个都是执受的作用啊。简单讲这样，那处什么叫处？这个地方小字讲看不太清楚，它的五蕴跟法处定色，我现在也不太记得这个处。那么阿赖耶识的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看了梵文藏文，我觉得不太懂，因为那个雷本来是住的地方，就是它当然这里讲有点像外气啊，有点像是好像是它的就是它的相分，阿赖耶识的相分，就是外面的这个气世界。那个廖学长，你记不记得这个处是什么意思？这里讲说什么法处定色无蕴五尘，没关系，我们就暂时先这样了解，就是可能是指这个外在的这个气世界啊。这个因为外在气世界是阿赖耶识的，也是它转变出来的相分。那这个相分呢，不可知。现在先这么了解好了啊、哦。那还有再来就是这个了。这个了是指阿赖耶识，刚刚讲阿赖耶识本身也有认识的作用，所有的事都一定要认识啊，因为他既然有对象，他就对他有认识，有认识才能变现出见分跟相分。那这个了呢，是他的见分这个部分，阿赖耶识的了别的这个功能，就是这个见分部分呢，对凡夫来讲也不可知。就我刚讲，你平常去观察，你根本观察不到阿赖耶识的它本身是什么样子。就刚讲它的主体部分，就是见分是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不是没有，只是我们不知道，就不可知。但不是没有，是很细微这样子啊、哦。好，到此为止是这一颂第三颂的一个段落，不可知执受处了。这是一个段落，就是讲刚刚讲的阿赖耶识的他们叫做自相吧，自相，哎，自相哦，像自相这里讲就是它有外变内变等等。这一本书哈、哦、我们现在手上这本书呢，上半部有一个很小的字的科判，大家有时候可以看一下。现在来看一下那个科判，那个科判说呢有个十门分别，有没有看到十门分别有十个，第一项就是自相门，自相门底下又分阿赖耶识因缘力故自体生的时候呢，就内变为种子，还有这个根生，有根生，同时呢外变为气世界。到此为止是它的自相，像果相、因相、所缘、心相。好，其实在我看来，这个科判要一直到形象。第五项就是自相、果相、因相、所缘门、所缘跟形象，都在这里讲了，都在这里讲了。因为下面 OK， 继续第三颂的接下来呢，常与处，然后接下来呢，第三颂的后半，常与处，还有呢作意，还有呢受，还有呢想，还有思，这五件事情。相应，因为这五个我们叫做片形，五片形的心所，处、作、意、受、想、思，好，这五个在唯识学就是叫做有五个叫做片形，片形就是普遍的片，形就是行动的形，片形就是在任何心，不管是八七前六，任何心事活动当中呢，它一定要跟它伴随，也产生出来。伴随着心的活动而产生出来的呢，这个叫心所，所就是所有的所，处所的所，场所的所，心所法。好，这五个叫心所法。那它是片形，因为只要有心事的活动，一定会有这五项。必须有这五项伴随出来，第八意识也不例外，记得这一点， 第八意识也不例外，他一样也有这五个片形的心所跟他一起生出来，不止一起生出来，他们伴随着性质上也有，性质上作用上等等都相一致啊，所以这里叫相应。相应这个字指的是跟这五个片形心所相应。但是呢，陈维斯论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呢，相应这个字